你先提问题吧，把问题先丢给你，让你吓唬吓唬你，好不好？又抓头了，看你这个孩子害羞啊，你怎么办呢？我问一下陈浩吧，陈浩，你平常都很多高见的，怎么今天不说话了？陈浩，因为广州开放了，开封了，应该是好了，应该没事可以到处跑了。
嗨，王牧师，你好。
你好，陈
王
浩，
牧
你们都
师，
好吧？
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yes，
我
听得
们
见。
刚刚才团契结束。
感谢。对
对，
呀。
因为我们从海英岛回来，然后他们11点半这边才结束，但我们一边在团契也在听你的讲道了。然后我现在还有朋友在家里。一边聊天，所以刚刚听到你呼唤我，再跟你聊几句。
OK，好，我就
好，看
关
得见。
心一下你们，你们都好吗？
对，
哎，看得见，
好，看见了
感
啊。
谢，看见了，看见了，希望
哎，
你们
好
都
久，
好，
好久没
不
有
用担
见
心。
面哈。因为现在跟你们美国的时差有13个小时，所以，前几个星期。晚上到了11点半、12点就太累了，太困了，所以就我前几个周就忙其他事情了，就休息了。所以今天刚好，今晚也没有球赛，也不用工作，也没有其他事情。他们团契刚走，所以就精神比较好，跟您好好聊几句。
你们
广州现
是
在疫情结束了，结束的话，整个城市很冷清，因为大家都不敢出门了，所以我刚刚去了。下午去了一下那个运动商场，只有10个人啊，所以都挺恐惧的，还是有恐惧的气氛。我们家一家三口，丈母娘都分在不同的地方，虽然在一个城市都没有在家里吃饭。太太住在一套房子，然后我丈母娘住一套房子，我和女儿在一套房子，然后明道组的这些。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就过来团契，反而家人是分开的，小组在一起团契啊。那我们想，可能过一两个星期，感染的人数会迅速上升，所以说面对面见面的这种难度会越来越大，对。然后，市民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比较浓厚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有些顾虑的啊，因为毕竟没有得过新冠嘛，还是有一些内心还是有些小小的疑虑哈，那大概，
对
市民的心态是这样子吧，但是我们因为明道组的关系比较好了，所以今天主要是大家分享，就是这些年来啊，这个大家彼此相爱，然后。神也怎么样去照顾我们，带领我们，都平安无恙啊！不论是关系也好，家庭也好，事业也好，健康也好，都挺平安的哈。即使得到了癌症，也得到了治愈哦。这个，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生意上可能受到了一些损伤，但是，神又带领他们去进入神的国度，啊，有好几个先生信主了。啊，有的在旧金山，有的去了洛杉矶，啊，有的这个，整体来讲，整个小组几十号人的生命、生活、都还是很受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还是蛮开心的。那接下来的话，就希望能够看看，有一种勇气，就是能够去否定自己的一些，原来一些比较。不良的一些习惯啊，然后，能够像我人比较胖哈，能够否定掉自己一些不良的习惯哈，然后还是要提醒自己心中有些偶像啊，有很多偶像的一些影子、一些因素干扰我们的生活啊，这还是需要不断的去警醒吧，还是要自我的悔改。要有这种高度的认识，但是我们发现， 团契以后呢，就是大家都能够彼此能够照亮对方哦，就是弟兄姊妹可以给我提一些意见啊，让我看到我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啊，自己不足的地方。那我们也是啊，每个人都可以相互都照见对方的一些不足的地方面吧。然后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在借助神的这些原则、圣经的原则，能够跟我们的生活、现实生活能够更加紧密的结合哈，帮助个人的成长。那我们明道组是比较，因为我们水平比较低嘛，那我们只是更加侧重于个人的生活，在生活方面得到一些比较显著的祝福。我们可能作为常人来讲，可能更加在乎这些方面的东西啊。那我们的灵命在神学的建造啊、理论啊，还有系统性的神学的这些知识呢，我们是非常欠缺的啊。所以我们在听王牧师的讲道当中，我们可以收获很多像您这种大牧师的对整个圣经系统的一些解经哈，对我们还是很大的帮助哈。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感谢王牧师在这方面坚持的讲道，而且中英文的这种效果是挺好的哈。就是我今天跟托尼讲了，我们还是希望王牧师能够有一个录音，讲到的录音或者讲到的视频能够有这个链接哈，能够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能够发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有些，因为现在挺晚的，像十二点多了，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睡着了是吧，他第二天第三天能够重新听一听啊，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建议哈啊。然后我们也很希望王牧师能够有机会回到中国啊，跟我们明道组的弟兄姊妹见见面啊，能够一起吃啊住啊，能够一起度过一些岁月吧哈。就像培养陪伴可义是不是啊，这段时间让他的生命得到了翻转，那我们也非常渴慕，希望能够王牧师能够回中国休养一段时间哈，也陪伴我们走一段日子啊，也建造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是很在生命中还是很缺乏像王牧师这样子啊，比较成熟的一个人生的带领吧，好不好？我希望你王牧师能够理解我们的心声哦，啊，就是这样子。
先回你一下，我们的录音、我们的文字、我们的录影，在教会的网站上都有。所以让传道给你，你看留言板那里应该留的信息给你了，你看看你打开
或者让托尼哥，因为在您这个管道上是由托尼哥去负责这个具体的链接的发布和跟进哈，那我们让托尼哥来做这个事情，让他从网站上把你们的链接发到小组群哈，让大家都能够根据自由的时间来去观看的。因为您知道啊，在中国啊，对于教会的管理是很严的啊。如果说有规模太大的组织活动，政府会介入的。所以我们呢，明道组呢是秉承无组织、无纪律、无压力，但是有意义的一种团契方式。就我们不会去搞太多组织化的行为啊，就大家之间有一个默契就好了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不能大张旗鼓的去啊号召大家一起学习圣经啊，一起团契，一起哈利路亚，一起搞大规模的活动，我们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的微信也很谨慎，像你的微信啊我都不能点赞啊，这个因为我的微信经常被动不动就会我发了太多圣经敏感的东西，他直接就把我卡掉了，然后终止我的微信的这种资格啊。现在生活捆绑的很厉害，你知道吗？我们的银行卡呀，我们的支付啊，都是在微信上面。所以说他有时候停我几天也是让我很对我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你知道吗？所以而且中国现在立法了，你知道吗？互联网传教是立法了，已经就是是不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工具来传播宗教的这么一些信息。 您传播他们可能管不了你，但是如果说我们国内的人，我们的微信我们的群里面如果说有太多传教的敏感的这些字的话呢，他直接就把我们微信就给卡掉了啊，就给冻结了，嗯，这挺麻烦的，你知道吧？我被冻结了好几次了，已经，啊，这个，所以说这方面也是挺麻烦的。
我虽然不直接清楚你们的经历和感受，但是在毕竟在海外的消息是很畅通，就各样的消息我们都听，
啊，
也都知道。那当然我离开中国35年了，所以我早就已经没有那种就是那种敏像你们那么敏感的，哎呀说一句话要我们已经习惯了有啥就说啥了，
啊，不可能
没有一个所以我知道我理解了两地不一样的地方，国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我都理解了，但是我理解不代表我同意和参与啊，就是你可以不让我说，但是不代表你就有权柄不让我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不喜欢我说，但是我觉得我毕竟听上帝的话，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是我该说我还是说了，就是有啥我就说，说啥。
我们现在比较麻烦，对，
知道。
您听我讲，
我知道。
比较麻烦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微信一旦被冻结以后呢，我们要申请解冻的话呢，它里头有一个认罪条款，能明白吗？它你要申请开通你的微信，你其中你要去点击其中有一个认罪条款，就是您是否承认您发布了一些违背中国法律一些这些有关什么什么方面的一些法律条文，你是否认可？你是否承认？承认哦。你如果不点承认，你这个微信就开通不了了。所以，我们每一次申请开通都要认一次罪，这都是记录在案的。那实际上他你的证据已经在他政府手上了。所以说，中国对互联网的这些管制，实际上它是可以秋后算账，对，这是，啊，是挺麻烦一件事情的，
我理解，
我们早就被盯上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话发朋友圈都不敢太敏感太直接。
我的微信也被关了，也他不敢公然的关我，他就是让我的信息你们收不到，国内人收不到我的信息。
哦，
我的朋友圈你们常常读不到，我的信息在群里边也不能发，但是个人之间他还是没有进。那我的底线就是，如果说我的个人信息也不能发的时候呢，那我就会在美国我当地我身边这里的地方法院，我会起诉腾讯，我说腾讯剥夺言论自由，这是不对的。腾讯可能就会被美国制裁啊，就如果是在美国有多若干人以上，向地方法院起诉了，那他就有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审判，最高法院一旦审判了以后，美国国会就要给白宫压力，那拜登就会给习近平谈话了，哎，你怎么剥夺我们美国的居民公民的言论自由啊，你这样子腾讯以后不能获得美国的贷款啦，不能获得美国的高科技芯片啦，他也没有说你什么，你只是不让你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那中国的东西如果不买美国的芯片他就维系不下去嘛，所以他就还是有这个手段可以跟他据理力争了。
我们微信被禁的话呢，跟你的性质不一样的。我们这被禁的话，第一，我可以看到别人的朋友圈，但我不能点赞，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不能发朋友圈，我发不出去。啊，第三，我在你们的微信上所有的评论，我都发不出去，它都会直接显示， 不没有资格发，然后所有的群聊我都看不到，就比如说我有30个群，因为每个我们要依靠群工作呀，比如说我每天是我做交易员，每天我的助手啊，我的客户要跟我发微信来在群里面沟通工作，都沟通不了的，都我都看我都没有资格看，他们有资格发我看不到啊，包括明道组群我也发不了东西，明道组群他们在聊天聊任何东西我都看不到，都被屏蔽了，你知道吧？所以说真的是华春莹讲啊，我们14亿中国人民每个人都有资格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建议，发表自己的言论，那这完全就是狗屁，都是胡说八道，是吧？没有，这是完全是扯淡，你知道吧？这你明白吗？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听到你讲道，我们已经很开心了，已经很开心了。所以说，那像你的照片，我是截图啊，我自己看了，小组是可以分享，但是我不能发朋友圈呐、啊，我一发朋友圈。一看到哦，你在互联网上居然还可以听王牧师讲道，怎么怎么样？那你跟国外的反动势力，对境外势力，那是我跟你讲，第二天、明天安全厅就来找我了，啊，宗教局就会来找我，马上就来找你了，你跑不掉的。
我有很滑稽，我觉得真是，我们都成了境外势力的可爱。
那绝对的。王牧师，如果说我明天发您在网络上讲到的视频内容，我可以告诉你听，马上您这个来源就会并为海外的反动势力，
境外势力，海外
境外势力一定是反动的，境外势力这几个字就是反动的，不可能是正面的。
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说没讲特务，你忘了没有？常常说没讲特务，讲就是没讲特务。
是的，你包括这一次我们的新冠疫情解放，很多人在闹事，说是哎，我们方舱医院啊，然后隔离啊，我们广州这边很多人就闹事，成都闹事，重庆闹事，乌鲁木齐闹事。那在媒体上来讲，首先反应是我们中国在被境外势力所煽动。
对呀、
啊、
对呀、
啊啊、
我看到
了。对不对？其实哪有境外势力煽动，都是我们人民自愿的，哪有什么谁煽动我们。
是
我们连他妈的连 Google 都看不到，连 Facebook 也看不到，连推特也看不到，哪有什么境外势力影响我们，影响不了，都是我们人民自发的。啊，所以您在国外35年，你已经很难设身处地的去体会我们现在的一些不方便啊，一些不方便。
因为我
托你是
经过文革，我们都经过文革嘛。
哦，那就更厉害了。
那文革的时候你应该知，你还年轻了，你问托你了，托你跟我同意。
对对，我们刚对托你有印象。哎，我想关心一个话题哈，好了，我们这个翻篇了哈，翻篇一下，我想关心个话题，您认为普京会怎么结局会怎么样啊？在你美国的立场上，
普京的结局会蛮惨的，他的结局会蛮可怜的，
是吧？
第一，他没有能力发核武器了，因为他大多数的核武库都
你过来听听
了，很陈旧了。就是它跟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差不多，它比美国还要多。但是你不要忘了，有核弹头没用啊，对不对？核弹头你得有一个能力发到别人国家去啊，
是的，
对不对？那你这个能力就够了。美国的卫星早就把俄罗斯和中国每一个核发射井都看得死死的，基本上在你发射的3秒钟之内，美国的太空军就可以把你在本地击毁，这个能力美国具备的，所以他没有能力，大多数吧，不敢说100%，就大多数的核弹头是没有能力发射到中国的。原因是这三四十年以来，就是俄罗斯的核设施很陈旧了。你想三十年的东西，美国的 美国的军事设施每天都在更新，有美国有钱嘛，俄罗斯没钱嘛，这很简单的道理，这是一。那如果你没有能力发射这些核武器，你最威风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呢，那你就是要让核武器在俄罗斯本国爆炸。他为了广东话叫做、香港话叫做蓝潮，就是抱着一起死、就他如果说把他几千枚核武器在俄罗斯全爆炸，那世界也毁灭了。他这个 能力有的，不是没有，我认为他是有的，但是他也不完全有。为什么呢？当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他也要面对俄罗斯本国的人的压力，因为执行者也要考虑如果在本国爆炸的话，那我也死了呀，我的家人 也死了，我的老婆孩子都死了，那是不是俄罗斯人都同意普京这个同归于尽的这个命令呢？那这个就是俄罗斯自己的问题了，就除非整个俄罗斯人愿意跟普京一起抱着他的彼得大帝的梦，然后一起死，广东话香港话叫做蓝潮
啊，系啊，揽埋一齐死，揽埋一齐死，系啦，
抱着一起死了，不活了。那这种概率其实不高的。我想，即使有一个独裁者向独裁者的执行者发布一个，让自己的人民先死，然后可能全地球、全世界人民也陪着一起死，这个命令呢，被不执行的可能性是有的。这是第二。那他唯一能够说是有一些可能性是核潜艇。那俄罗斯现在在世界各地的核潜艇能够对美国产生攻击的其实还是有三艘。他能够在深海、
三艘
原来是七艘吧。然后最近的我看国防网、美国国防网页的资料其实也在减少了，就是换句话讲，俄罗斯最后的那一个核打击的能力在渐渐的能力在减弱减低，以至于最后完全丧失这个能力。因为它核发射井是被美国每一个都严格的看住，包括中国的核发射井对美国来讲没有用的，因为美国的太空军已经很强大了。我在2004年我见过小布什，我就问过他这个问题。那天在达拉斯的一个乡村俱乐部，我真的有一个老美请我在那讲一个 lunch break， 就是午餐的一个信息分享，我就去了、去了分享一半，小布什进来了，他跟 Nora 他老婆吧分享进来，讲完道我们就聊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中美之间这个军力啊，包括核武器、核射、核打击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就悠悠的，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表情，他悠悠的讲出一句话，他大概差100年。我说有这么多啊？怎么100年？他说你们中国比较喜欢阅兵，比较喜欢炫耀，把好武器都拿出来。美国从来不炫耀，美国给人都是给的很保守的。哎，这一次你看乌克兰，他给武器给的很保守的，海马斯就是70-80公里，很短的距离。如果要 给完全的能力，那俄罗斯早没了。就美国的武器设备、核设施、核打击，特别是川普上来以后的那个太空军的完善，那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那好，就讲讲，我先就讲这个最坏的这个情况，就是普京能够做的这个选择的选项越来越少。所以对他发动一个毁灭全世界的这个决定的困难，与日俱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现在是包括跟中国，习近平也基本上不甩他了，中国基本上也跟着保持距离了。上一次二十国大会的时候，G20 开会的时候，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前脚走。然后后面的后脚19个国家，他不在，那我20国还是可以发表声明的嘛？那包括中国，包括习近平在内，也一同 签署了二十国声明，也是谴责俄罗斯的战争，也是反对俄罗斯在那炫耀核武器，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象征也表明中国在至少在俄罗斯的问题没有愚昧到底了，还是有一些聪明的。我觉得中国做这个决定我也是蛮安慰的，我觉得哎，起码不再跟俄罗斯一起拿埋踩谁嘛，就不用跟俄罗斯一起抱着一起死啊。
对，
这个
那就太愚昧了，
是一件好事了。如果中国这个朋友存在的话呢，那他的一些小的那些小兄弟们，什么吉尔吉斯坦呐、乌别克斯坦呐、那些就是南亚的那些国家们，其实对他也越来越不甩他了。上一次他们自己开会的时候，直接怼普京啊，普京无话可说。所以现在普京在因为乌克兰战争失利，没有能力，大家发现你就是一个，你就是个呀，这个银样辣头枪啊。没管用的，就是你只是表面上说的自己很厉害，其实你的军队一点都不能打。你可能现在，我猜他可能连当年的越南都打不赢，不要说中国了，中国一定。
克里米亚会不会收回来以后？你觉得克里米亚
一定收回来？他们
一定
逆转的，一定收回来，
一定收回来哈，
毫无疑问的啊，那没有办法。
如果克里米亚能收回来，那普京的肯定要倒台。那一点面子都没有了，
他已经没有面子了。现在是美国压着乌克兰不让他收啊，如果让收早就给收了。因为现在美国的策略是什么呢？美国的策略不要一下子把普京给怼到墙角，结果他没办法按个核按钮，那也是有可能，尽量不要发生这个事嘛，他就慢慢耗你。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一讲，阿斯汀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把你耗死，耗到你
最好内部革命，你们俄罗斯人民自己把它搞定，
这
最好。
当然也是一个，这是一个外人无法去，境外势力无法影响的一个结局，所以没有这种外人不能说是他自己俄罗斯的问题了。但就从那客观上讲的，美国的策略，我也认识一些国会议员、参议院。我也都认识，也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有时候也会聊聊天。他就跟我讲，美国的策略对俄罗斯就是不打你，也不把你逼疯，就是要让你一点的那个力量完全消耗光，这是美国
慢慢消耗你，
你打呀，他不怕你打，你打多少，我给乌克兰多少防御的力量，水涨船高。你现在很多防空力量都已经给了，所以原来乌克兰是100%的受攻击，现在已经到达90%都被预防下来了，85%以上、90%以上弹头都被拦截下来了。你要想超越美国这些防御设施，美国现在把那个华盛顿防止华盛顿空中袭击那个系统是美国跟挪威一起研制的这个系统。给了俄罗斯了，给了乌克兰了。那这样一来，
那基辅就安全了。基辅就安全了，基本
上。而且现在以色列也加入了，以色列准备把铁穹给乌克兰，所以他基本上是失道寡助了，乌克兰是得道多助，所以整个趋势这样子。那原来以色列都是坐山观虎斗嘛，现在以色列也因为他用了伊朗的无人机、伊朗的飞弹，所以以色列就加入到阵营里面来了。所以现在整个趋势，俄罗斯结局灭亡是一定的。现在就是普京怎么办？普京也有一些 B、C 的方案逃跑嘛，但是想逃中国，中国不要他。
中国肯定不敢接啊，肯定不敢接。
谁那么笨嘛？中国人嘴尖的嘛，中国人最狡猾、最精的了。
对，
从来不吃亏。遇到这个事儿，真的急需行头，查个白嘎的嘛？怎么可能去干这个事？
其实共产党是很利益至上的，共产党是很势利的。
那个时候你接纳普京，那不是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吗？没那么傻到这个地步，他的政权也不稳了，所以会对他有影响。中国应该不会接受普京的，接受普京是个全世界可能最愚昧的一个决定。 江湖义气都是假的了，利益国家利益才是最后的这个抉择的标准了。好，那如果中国不行，那他去哪呢？非洲有一个国家是口头答应说如果普京无路可走可以去那里，委内瑞拉也说过这样的话，古巴也有这个意向，朝鲜也表达说你太大来了以后不知道往把你往哪放，也表达其实就是 reject 拒绝了。所以他的朋友所谓的朋友就那么几个朋友没有了，他几乎也是面临着一个绝路。那他能够去哪呢是一个大的 问号，所以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普京的后果下场反倒不是重点，我最关心是什么你知道吧陈浩，我最关心俄罗斯是能够实实在在被肢解，然后中国能够把我们原来在尼布楚条约和北京条约被他们强采强采那些领土，也包括江泽民送给俄罗斯的领土三大块全部拿回来，那中国的
你觉得拿回来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你现在的几率的评估？
我到今天为止，我原来是觉得 50-50 一半一半，现在我觉得在 75% 以上了，已经越来越，
那就天大的喜讯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中国应该是有一个不是960万，乃是1100万、1200万平方公里。到了那个时候，蒙古不归回中国也没有别的出路了。你想一想吧，那一块全部是中国，就蒙古等于是国中国了，变成，所以蒙古最后也会回到中国来的，没有无路可走嘛，因为那边领土俄罗斯归回中国以后，那蒙古就在中国里边呢。以后你想出中国关领空都是我们的，你就别跑了。当然
那如果说肢解俄罗斯的话，那这个世界格局那就是真的是大变了，那就是千年大变了，那
是
千年巨变了，真的千年巨变了。
可以跟当年成吉思汗的那个领土就相比了，成吉思汗整个欧亚大国全部都占了，那这个毫无疑问
不敢想。
现在
就是现在目前国内的媒体和国内的老百姓甚至是国内的官员想都不敢想，就您讲的这个70%的这种可能性能把尼布楚条约的这些人拿回来啊，你像我们想都不敢想，
没有这个眼光去看这个问题，
没有
信息都不知道，
我们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然后整个世界格局要往哪里走，中国高层是知道的，因为政治局应该知道的，外交部应该知道的，但是老百姓一定不知道，
一定不知道
这个。就是老百姓和上面官员的这种时间差，大概在中国来讲通常是差30年吧，就是3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老百姓是知道的，30年和30年之前的事情老百姓都不知道的。你想一想当年我们就是70年代的时候中美之间关系中苏的关系发生什么，都是后来者才知道，我不出国我都不知道啊，好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出来以后很多资料可以读，我差不多自以前就是87年以前中国发生的事情我是出国我才知道的，在中国我是不知道的，出来以后我才惊醒，我说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是这么回事。
王牧师问您，那您说这一次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在美国的立场上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俄罗斯解体吗？
对，
解不解体倒不是美国最后的选项，但是美国的意愿在哪里？美国就是假如你俄罗斯哪怕不解体，但是你被打残到一个地步，你之后的100再也没有时间侵略其他的国家，这是美国的目的。美国
就没有能力。但是泽连斯基讲谈判的前提是普京必须下台，那您觉得普京下台的几率有多大？目前来看，
他这一句话在你们所听到的已经是大概半年前3-5个月前所说的话，
三个月以前吧，至少是。
对，拜登跟泽连斯基谈完以后呢，其实泽连斯基是松口的，
松口了，
松口说已经可以不下台，但是前提。 我们的前提就是克里米亚和乌东所有的领土必须回归到乌克兰。
哦，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谈。那拜登跟泽伦斯基发现这一个底线突不过去了，那也最后他就说一句，我们不能够违背俄罗斯这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不是泽伦斯基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乌克兰人共同的心愿，全民的心愿。
嗯、这个心愿不是拜登左右的是吧？
拜登左右不了，拜登因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特点，如果这个国家全民老百姓都是这个心意，拜登也好，马克龙也好，所有民主国家的领袖都不可能去侵犯这个心意，他民意是作为他们的选择嘛。
好的，
当金克去逼迫不是拜登可以逼迫泽伦斯基，泽伦斯基也可以向拜登去屈服，会的，因为我不给你武器你就没得打了，所有供应都靠美国。但是泽伦斯基背后的底牌，手中的底牌就是我的人民不答应我。
嗯，
如果你这么我，那我就不当总统，我可以为此而死，因为我的人民不同意。所以美国在这点没有办法逼迫民意，这一点我觉得是独裁国家读不懂的 message， 这个信息是独裁国家，因为在独裁国家的所有的思维方式，就以为总统一个人说了算，领袖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在独裁国家是一个定于一尊的思维模式嘛，是毛主席万岁的模式嘛，
是
的，所以的不理解，哎呀，人民的意思居然还可以左右世界，他想不到的，所以拜登不能左右乌克兰全民的意志，左右不了，他要尊重。
好，我还就回到国内哈，回到美国国本土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还是比较关心啊，就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很能理解，就是比如说像马斯克特斯拉推特跟美国政府跟拜登的关系好像不是太好，那拜登作为这种总统，美国总统能有没有可能会有没有能够会去迫害或者是压迫或者说是挤兑马斯克这样子的企业家或者特斯拉这种企业，他有没有能力呢？
他怎么敢呢？拜托啊，陈浩，这个问题你问的太奇怪了。就是如果在美国有一个总统去逼迫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不用企业家，逼迫一个农民好了，那他就这个总统当不了了。一旦给媒体一曝光，就他就完了，全民就反对他了。谁敢呢？谁敢去逼迫一个老百姓啊？人民是最厉害的，在美国。就是政府是最
这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跟美国人的之间的思维的根本区别所在。
对呀、啊，想不到这个，就在你讲出这个话来，我觉得你很奇怪，怎么在美国会发生一个政府一个总统对一个老百姓的逼迫？老百姓比总统厉害，因为总统之所以成为总统，是我手中的选票来决定。
对。您觉得我这个问题问的奇怪，那就说明对了，这就说明中国的社会的这个人民的这种思维的状况出问题了，这就是现实了。
不是出问，他连这个问题都没有，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我因为在中国，我是作为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立场，我们总是认为总统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因为你看马云就完蛋了吧。恒大完蛋了吧？啊，这些做地产的所有老板都说一句话，你没完蛋就完蛋。所以在中国来讲，权贵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凌驾于人民的，对吧？这个是很清晰的。但是我们在读到一些新闻，发现哦，这个拜登要调查马斯克，调查什么推特这些公司，好像就很危险了。就在中国，如果说是习大大说，哎，这个腾讯有问题哦。那腾讯肯定完蛋，对吧？所以
你无法想象一个问题，马斯克背后的律师团队就有能力把你拜登给拉下台。你如果你敢去对马斯克进行逼迫的话，因为他的地方法院，他的整个律师团所有的资料，一旦有了证据，他会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美国所有事情最后 做决定的，他甚至可以去推翻国会总统的所有的决定。
嗯，
最高法庭
司法独立啊，
三权顶，对，三权顶，谁敢去在美国谁敢去惹一个普通老百姓啊，
特别是个首富啊。
首富反倒觉得是一个碰碰他也没有关系，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更加不敢碰。美国、
嗯、
中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家家户户都有枪，有枪警察就不敢硬来啊、
嗯、
你来了我进到我的 农场没有法院的那个 船票逮捕令，没有法律上的手续，我一枪把你毙掉，我还是英雄啊，我何不但合法我还是英雄。所以美国的警察见到老百姓是乖乖的、嗯、老老实实的，哪敢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没有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人民是最拽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德州的农场里的那乡巴佬，他最拽，他谁也不怕。我看个样子，这次的拜登来到德州，吓死了。所以这个思维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美啊，哦哦，艾达说。
其实我觉得想说一句，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西方的民主国家里边嘛，就是说他的权力有一个监督，另外呢还有一个媒体的曝光，他们是很怕这一点的，就是说会形成一股民意。我们这边有两个政党的领导人哈，都是因为很小的事情了，可以讲，一个呢是用他那个公司的卡，政党的单位的卡，刷了一条，他在买东西的时候，他把自己买的那个巧克力。后来我们都说那个巧克力就开他玩笑，他就因为自己买了一条自己要吃的巧克力放在了他的那个单位卡里面刷了，好，结果这个事情爆出来，他就后来辞职没有办法做下去。对，然后还有一些呢是用了一个不合理的价钱，这个是很最近这一两年了，有一个政党的那个头，他是跟一个老人交易买了他的房子，但是后来人家是发现他用了一个很不合理的价钱，就是有点带着是欺骗还是怎么样，反正这个事情去到了法院。那不管怎么样，最后这个人也做不下去，就是他在他政党的这个位置也做不下去。所以其实他们要就是说民意的对他们要求很高，就是你不能有一个道德上的瑕疵，
事情虽小原则很大。
对，就是关于金钱这一块的他们的都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就不要做了，你有一些什么一些我们常常说是走一些窿，即系走啲窿罅吓，捐窿捐罅咁样，一啲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但是被人一起底，那他也完了，就这样子。所以，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权利，确实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有权利，所以这个权利呢就需要被监督。当然也不是完美，他们就希望能有一个就道德是没有什么太大瑕疵的人，当然也有在法治的上面的约束，但是很重要，他们有一个新闻上的自由，就是千万不要什么事情见报，一见报赶紧就去处理，就这样子。
好，谢谢分享，谢谢姊妹的分享。嗯，所以看来中国的老百姓，我们思想上的顾虑跟美国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差距很大的。我作为教会的成员都是如此的怎么讲，思维都是如此的就是奇怪。那可想而知，其他百分之八九十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思维逻辑，他们的思想的认知吧，应该说认知的状况的水平，就应该说是跟跟美国的事实那就会相差非常非常的大。嗯，
这个信息不对称呢、啊，信息不对称非常的严重。
你不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没有想过这是一个问题。但你一问呢，我就那么奇怪，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呢，就是很奇怪，
是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但是我这种顾虑，我这种顾虑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非常普遍，应该说占绝大多数，绝大多数。
我理解，
嗯，就是我们在我们认为官大一级还是压死人，就是还是认为权贵，在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是远远大过老百姓的啊，这在中国的现实是如此啊，就是也就是说，其实自己并老百姓自己根本就没有享受过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到今天为止没有，包括我自己也没有，就是这样子。
享受权利还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关我所关心的就是，人们对自己是一个人有没有一个清楚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之所以是人，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有尊严，我们不可以被人随便的侵犯，谁也不可以随意来侵犯我们。为什么？不是因为自己的骄傲，不是因为自己的财富，不是因为自己的了不起，乃是因为我是耶和华所造的，我里面有上帝的尊严，你不可以来侵犯我。当
那离这个认知那差得远了。那即使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小组，包括教会，这我们现在的认知水平，跟您讲的哦，我能提升到，由于我是耶和华的子民，所以说我享有这种更高的这种权利和自由。那这种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信心，完全没有达到这个份上，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还是很憋屈的。现实当中，因为在中国这个体系里面，这个权力的阴影或者权力的这个偶像是无处不在的啊，无处不在的啊。这个权力不仅是政府，哪怕在一个组织里面，我们都对这个权力有很大的畏惧感啊。说白了，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我自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属于战战兢兢的，战战兢兢啊。
我理解，
好不好？
就是，但是
不自由。
有一件事，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是可以做的。有一件事情，我可能不能，我有恐惧，我有害怕，我不想死，我不想微信被封，我不想生活不了，我不想工作方面，这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至少，我几乎是流着眼泪给你讲这一句话，在国内的弟兄姐妹，至少你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在中国在内，向上帝发出这个祷告，可以的。
哦，那是可以。
主啊，
那这个有，这个有，是的。
我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在我的里边是你的尊荣，是你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今天你的尊荣和样式被羞辱了。
是的。
你听得懂我这个话吗？我觉得这份对上帝的爱，这份将荣耀颂赞归给神的这份激情，每个神儿女都应该有的，谁都剥夺不走的。
对，这个是
因受造而来的神权，
这个，
谁都剥夺。你看以色列人在那个埃及也是被击打430年离开了，但是430年他们都祷告啊，很好。他们跟我们的中国人最大的区别，他们祷告啊。中国人是从秦始皇到今天几千年2000多年了，没有人向耶和华祷告啊，大家都觉得逆来顺受，顺其自然，想当然，我们就猪狗不如，连人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个人。你知道吗，陈浩，我离开中国到挪威以后一年以后，我最大的体会，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我是一个人呐，啊，我才真的体会，哇哦，哇哦，原来我是一个人呐，啊，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出国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我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人。在我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个人，就是2分钱一条命嘛。我在越战之前，我心里面想的 我就是一个不值钱的，两分钱都不值的一条生命。到了越战上，我就想被打死。我上战场之前，我爸爸跟我讲，你可不许当叛徒啊，当了叛徒的话，老爹这面子都挂不住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打死不要紧，打死不许当叛徒，老爹给你烧纸钱。这是我上战场之前我爸爸跟我说原话呀。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我怎么会当叛徒呢？我说我是军人的孩子，我们这从小到大都在军区大院里面长，为国捐躯是应当的，你放心，保证不会羞辱，保证让我们王家的家风传承下去。所以我是很想去死的，每一次冲锋我都冲在第一位的，我不想活的。一到了那种，这是没打死我，后面两三个全给死了，我的命上帝把我把我留下来。现在我
你打过越战哈？哦，太厉害了。
越没什么厉害，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条命啊，就是不上战场是一个极大的羞辱，特别是我们部队子弟嘛，不上战场，我爸爸就是第一代的老干部，当然他们就是要把孩子送上战场嘛。他说，我跟妹妹还没当兵，但是姐姐跟弟弟已经当兵，也准备上战场了。他就说我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没上战场，所以我把你们送上战场。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子，都是这个调调的嘛，呀，所以那就上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啊。但是也有给打死的，像我们这些所谓的高干子弟，也有好几个我知道都被打死了。但是就是觉得生命是很不值钱的。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从来没体会到我因为是个人而有任何的价值。变化，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作为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还是觉得自己这个生命是非常的卑微的，非常的卑微的啊。只是说是谋个温饱啊，有个房子住，有辆车开，最多就只能觉得在物质上经历了一些。吃了饱饭、哦、能够喝个小酒，能够吃块肉，但是在灵魂深处得到尊严，得到这种自由，这种还是远远不够吧，远远不够。但是您今天提的很好，就是要把耶和华上帝的这种尊荣能够活出来、哦、能够每天都能够向神祷告、哦、能够跟神有个沟通。这方面的力量我们还是做得不够啊，还是要加强。所以您今天这番话对我们整个小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我跟组员要呼召这方面，加强这方面的这种习惯啊，要不管怎么样可以跟神祷告啊，然后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经历一下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一个体验、哦、一种啊，这个还是要去经历一下。
有一天，
好，谢谢王牧师。对，
我说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因为是他所造的人，而向他发出心底的感恩和赞美的时候。生命是不一样的，陈浩，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就是我不需要去跟别人讲什么，但是我所活出来的那种尊荣的样式，它就是不一样的。凡是接触到像我们因神受造于神而感恩自己生命里面有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尊荣，所活出来的谦卑与那种信心是截然不一样的。他会有一个好像吸铁石般的吸引力，会吸引那些渴慕上帝的那些所谓新人类嘛。那如果人愿意抱着死亡去走向灭亡，你也拦不住他呀，没办法呀。所以祷告了，求神，就我们的祷告对中国来讲就是，主啊，求你就救我们的同胞尽可能多吧。我的祷告就这个了。我说他们毕竟是我的家人，我不可能忘记，可能忽略，我也可能。
您今天这番话对我的内心还是有很大的触动的，还是很大的触动，很大的触动。 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把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卑微哦，这是必是吧？是我们这是真的是神所受造的人，是很珍贵的，应该有他荣耀的式样。这番话对我们的对我内心目前来讲是触动是挺大的，这个值得好好领受。
应该在我们每一个细胞里边，每一个言谈话语里边，每一个表情里边，每一个与人应对里边，就是你的生命血液就活出上帝造你的那份荣耀恩典谦卑和信心来，应该是让人看奇怪，怎么你生命有一样东西怎么那么奇怪。我昨天晚上敬拜的时候我就分享，我今年开始，你知道我开始学大提琴
哦，
我从三月份开始上请了个老师，一个非洲人，一个黑人，刚大学毕业的小孩子来教我大提琴。那我现在开始也在讲、
哦、
也开始可以拉一拉敬拜了。然后前天晚上我们在一起有个团契，我边拉然后他们边唱我就边落泪，我就边拉边唱边落泪，边唱边唱边落泪。然后可意就在旁边问我，他牧师啊，你从哪里来的，怎么拉琴会有这么大的激情呢？他说他有的时候拉琴乐器拉着拉着就不想拉了。然后我一直没机会回答他，今天他也在群里边，可以我现在算是回答你了。我说你知道吗，可以当我拉琴的时候，我拉每一个音符的时候，我就感谢主，哇，让我成了何等模样的人，我竟然能够用我的手，用我的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器皿去荣耀主，去赞美主，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主的时候，哇，这份感动这份激情，我拉的琴声，高传道也说哇，不是今天你拉的琴有圣灵，他也很感动，同感一灵了。那我就相信可以，你知道吗，不是我的琴声有多好，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把我们整个生命带到这份感动中来了。哪怕我来拉得很一般，你想想我刚刚拉8个月9个月能拉出什么东西，又是一把年纪才开始学，但是我这个拉也在鼓励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你自己，
不要轻看自己，
你也可以做出荣耀神的事情。我也在想我以后到老的时候每天在家里拉拉大提琴赞美神感谢神，哇，这是多好的一个晚年生活呀。都我也在预备我 到晚年以后做什么呢，我说每天我的赞美神呗，每天拉拉琴感谢神赞美神，想想都美，想想心里边为什么，这个根源就是因为在我生命里边不因为我的卑微而失去那份尊荣，不因为我的软弱而失去那份能力，因为有耶和华与我同在。就我也鼓励身边那些也想跟我一起学大提琴了，所以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一起来赞美神，回到天家去以后，陈浩，股票市场可能没会失业的，但是赞美神一定永远都有可以找得到工作的。感谢主。
对，关键是对心目这个人的这内在的灵和脑子和心都在定睛在神身上，就会有带来这份感动啊。
讲的对，
是的，就是全身，就是就像耶稣讲的，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你的神你的主，就是你完全全全每个细胞都 focus 在神身上，那我相信就在做任何事情上都会有这份感动啊。那大提琴打篮球是吧，跑马拉松都会有这份感动。所以今天您这个信息也是很重要的，就定义在神身上，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啊都会有荣耀神的这一份感动，也都可以感知到神在我们每个受造之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啊和恩赐。很好很好，我们加强祷告啊。今天您的信息对我们的触动是很大的，而且我可以感受到牧师的这一份真诚的敬虔热忱和这份火热的心啊，这在专注在
敬拜神，也专注在带领我们这些门徒的身上啊，都能够看到牧师有颗这种火热的心啊，这个我们还是很感动的啊，所以谢谢王牧师的这种对这种努力，也感谢你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出我们的一些问题啊，这样这种沟通是很良好的，很积极的，因为我们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以后，虽然在您看来是可能比较奇怪或者愚昧，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啊，可以得到不同角度的指正和纠正啊，包括各种姊妹的分享，那对我们的这种信息的反馈是生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那谢谢王牧师，也谢谢姊妹啊，也谢谢可业啊，这个这种交流是非常有价值的啊 ，valuable， 嗯，好吗？那好，谢谢。那我也会把今天的这些跟您的交谈和这一份感动，我也会转达给所有的明道组的这些家人们吧，好不好？啊，也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对话，能够有相当的得着吧。嗯，
我补充一
句，好，我们会您说，
就是关于对普京的今后的命运的预料。资讯是不全面的，因为它有太多旁因素在互相制肘，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那么多领土归回给中国，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那份情感在里边有容易往这方面去但是等到那个，我猜美国不会让中国，今天中美关系美国应该不会让中国 得回原来的那么多的领土，
我相信不会让这么多便宜给中国人，
对的，不会，因为中国现在整个的价值观是跟整个西方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一旦是民主国家他不怕你，但如果你独裁国家那很可怕嘛，你像希特勒、对不对，斯大林、这些历史上的教训，毛泽东这些在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嘛，所以在西方的阵营里面不可能让一个独裁的国家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发展的空间，这是一大概率的事了。
您对马斯克有什么评价？马斯克这个人和他的企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伊隆马斯克，
我是觉得他好可爱啊！我看他，我觉得我就把他当作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特点的一个可爱的美国人。他不怕权势，也不怕人们对他的议论，我觉得活得好，哦，好爽啊！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可爱的，就这个人不管怎么样，这个人他会载入史册，存入千古，因为他对他不是对拜登一个人，他对全世界的人他都不理你。他妈妈对他那个支持，好欣赏他们的母子关系。每次我看着他跟妈妈在一起之后，哎呀，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就像妈妈身边的一个乖宝宝，小可爱。
他很真诚，很真实哈。很真诚，真实。
这么多钱，他过得不奢侈啊，他过得很简朴。他的房子好空啊，就他整个的生命的重点，他说我是外星人。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天国人呐、我们对这世上没什么可慕的。他活得很多，觉得蛮可爱，甚至也值得我们基督徒学呀。当然，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容神一人，他也仍然在彰显他自己的了不起。那我想，他自觉不自觉也在表达出生命中自己的那份骄傲。只是他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另类方式去表达而已。那我在属灵的眼光看他，也在可期待的未来当中，也不难看见他今后也容易被神从骄傲的高高的山腰间给拉下来，他也会最后垮的。垮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的骄傲。所以他如果什么时候把他的骄傲给放下来，将荣耀送在归给神的时候，那我想他还是会存到比较久的一个家族。看他呢，应该不是一个会存太久的家族， 他这一代就负他这一代了，下一代应该不持久啊。对这个人的评价我是这样子。
嗯，好，非常感谢。行，不占用您太多时间了，把这些时间留给其他弟兄姊妹。我今天占用您太多的资源了，内心很觉得挺奢侈。
也是我
非常感谢牧师啊。
谢谢你，谢谢你，陈浩。
好，
我们
现在是一点，我们现在是凌晨一点十分了，我们也该休息了。好，
我知道十四个小时，不是十三个小时。
14个小时啊！我们凌晨，我们现在是凌晨1:13。
你跟纽约标市场13个小时，跟我们是14个小时。
哦，对，您在现在在达拉斯是吧？
中部，美国中部的时间，芝加哥的达拉斯的时间，
达拉斯是吧？哦，好的，
差一个小时。
我去过达拉斯的机场，我没有去过达拉斯的市区，在达拉斯转机。
你要早一点告诉我，我就到达拉斯机场接你，到家里转一转。
好，
看看我们家两孔雀，好不好？
我们有机会，因为我跟托尼已经商量好了，有机会去美国看看你们，看看可以。好，
感谢。
好，拜拜。
那就你是太晚了。
好的，行，
那就这样子。
我们谢谢你。
还有没有？感谢主，那就这样。陈浩，上帝祝福你。
好，谢谢。
不错，
好，谢谢。
感谢主。好的，
拜拜。
有没有？拜拜。有没有下一位啊？我想国内的时间很晚了，已经。那可能是小李红上来了，是不是啊？我看看，慧琴啊，我看你们俩今天都上来了。小李红乖不乖啊？什么是乖，什么是不乖，你知道吗，小李红啊？你乖的话就出来见见牧师，不乖的话，我叫慧琴，执行家法了啊，打。你们都没声音。
他舍不得打我的。
真的吗？这么有信心。
是的，他很爱我，所以舍不得打我。
不是啊，
因为他爱我，所以
我
也舍不得他生气。
那我们多窝心啊，多感动。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彼此相爱，好美的事情。就是呀，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是一个无条件的彼此相爱呀。我觉得这人生最大的享受，因为这个爱是可以存到永永远远，存到天家去的。感谢主，高兴看到你。你们可能太晚了，可能已经上了床要睡觉了，不勉强你们出来了。好，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的？有没有？那李红、慧琴给你们说声圣诞快乐了。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啊，再下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等一会儿我们要排练唱圣诞歌，你们会听到牧师拉大提琴的《Oh Holy Night》呀。那我练了好一阵子了，练了有一两个礼拜了，应该算是。比以前熟很多了，也为我祷告了。因为我拉大提琴蛮有感觉的，你知道吗？你说，李红，你说。
不是，我说两个感恩的。
你说，回去。
一个是牧师，就说软弱中，我们的软弱，也是可以，就是我自己的领受啊。其实我的软弱也可以敬拜神的，我的软弱也可以被神用的。我的软弱，我老是想从我的软弱里就是强撑起来，挣扎起来。但是今天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喜乐，就是我的软弱也可以是很喜悦、很喜乐、很美好的，这个就是一下让我的生命就。 就完全有一个不同。第二个就是牧师您学那个大提琴的分享就让我就一下子就找到那个小孩子想要那个自己够都够不着的那个很美好的东西，就是我对于我学声乐呀、学好说朗读啊，就一下子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叫什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够那个够不着，但是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个美好进入了我的生命里面，我就觉得天父就用您给了我一个很高的一个高梯子，让我可以站着很高的去学那些，就我就不觉得他够不着，而且很喜乐，所以我今天就很感恩这两个分享给牧师。
行，太好了，这是我在一年前差不多就这个时候买大提琴的时候，我跟师母分享的就是这样的。我说师母啊，我说我六十三岁了，去年嘛刚过生日，我说我想买个大提琴我来拉一拉。师母就问我，你这一把年纪了还要学大提琴？我说对。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学大提琴呢？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一是我内心对大提琴有独有情衷的感觉，我每每听到大提琴我就奇奇怪怪的就落泪了，特别是拉到一些很特别的音乐，尤其是圣诞节的音乐的时候，每每一拉每每一听那么多的乐器，就是大提琴，我一听眼泪一定下来。我说我知道神借的我这个感动这个眼泪来呼召我，让我说走啊，往前走啊，这个灵里边的感动你不要忽略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在学，我说我起码会给年轻的孩子带来一个见证，带来一个鼓励，说哇哦，牧师这么老都可以学大提琴，那我为什么不能学得会呢？我们身边有一个姐妹 Esther， 她昨天前天看我拉琴大家唱歌大家那么感动，她昨天就跟我讲，牧师我看了我也要学，连你都可以拉得会。那我一说连你都可以拉得会，说我在你眼中我都笨的，但是没关系但是我想没有关系，就是我正是用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软弱中的刚强，上帝在用我的软弱在鼓励其他我在投石问路抛砖引玉我这个残缺的年老的一个生命也能鼓励你们年轻一代的孩子们，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很大。听了慧琴你刚才的分享，我就想给你讲一句话，请你放心，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上帝的荣耀和恩典，我们不要被世间的才干说、天才说，或者是有些人特殊说、特殊人才说迷惑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上帝的荣耀、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聪明智慧才，怎么可能学不会呢？只要坚持。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的鼓励。
雪松睡着了，雪松你快点睡吧，像你那边深更半夜了已经呀，我听到你打呼噜声了雪好可爱的呼噜声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雪松都睡着了都好可爱。那我看一看方中阿姨还在不在，在的话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雪松的打呼噜声音都传进来了，我好可爱。好吧，方总，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
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和主日学。主啊，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的两场敬拜，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可见的毁灭，让我们能够再一次领受主你对我们的心意呀，你要我们来寻求你，寻求你的面。你说叩门的必开门，寻找的必寻见。主，就求你让我们就带着一个像小孩子一样，一个简单单纯的心， 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向你祷告，把我们心中一切所求所想的都交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你是听祷告的神，主，我们就抓住这样的确据，我们也愿意来跟随你。所以你就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走在这属天的道路上面，求你就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软弱，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好，如果愿意